in a
在的推演。
It is Tuesday, April 9th.
2013年4月9号星期三，我们在北京国际饭店功能厅6号 ALEC 政策讨论会议第二部分会议，一分钟之后开始。
Okay, let's start the record.
好，我们开始记录。各位下午好，这是我们 ALEC 政策讨论会议的第二部分，特别是对那些远程参与本会的人，我们刚才呢是有一些不同的会务安排的问题，现在呢开始开会。今天下午呢我们要看 At Large 的这个政策工作组的会议。首先呢我们会先审议 ALEC 的工作组关系，之后呢讨论 ALS 的参与工作，希望呀我们讨论第二议题的时候区域的代表能够到场。之后呢我们会有 ALEC 的财政预算分委员会将会跟我们一起见面，是3:45到4:00的时候 Sebastian 将会跟我们一起讨论了一下会议战略工作组的会议。说到 At Large 的工作组关系，一个扩大不同群体参与 ICANN 的工作呢，就是能够把这些群体呢分成不同的分工作组。因为呢我们都知道有一些人呀对可能对某特定的一个领域的工作更加感兴趣。的确是现在呀能够了解 ICANN 所有的工作这个内容是很不容易的，尤其是考虑到我们已经在研究非常前沿的问题了，我们也不可能整天一刻不停地研究 ICANN 所处理的所有的新的进展。那么我在几年之前开始的这个工作组呢逐渐的也扩大了，今天上午的时候我们听到一些工作组的这个工作进展报告。那么这个是一个在工作组层面上的政策制定的工作，我听到 ALS 和 RELOS他们一直都在跟进 RELO 的有关讨论，因为啊，咱们现在这个 RELO 层面上的讨论很少，而主要的这个讨论都是在工作组当中进行的。我们在这一页上呢，你可以看到有一些内部的，比如说 At Large 如何参与 ICANN 工作组结构和稳定性、透明度等等的分工作组，有一些呢是以政策为基础的，有一些呢，比如说还有这个新通用顶级域名工作组，是 Evelyn Doria 担任这个主任，那么他们处理了相当多有关新顶级域名的问题。我们的这个信息啊，重要的是希望能够鼓动人更多参加工作组的会议。那么我们会请各位啊来参与讨论一下这个特别是与志愿者工作的经验，怎么样才能够让他们 更感兴趣参加我们的这个工作，然后我会请 Ellen 来介绍一下他所参与的这个外部工作组的会议。几个月之前呢，他给 Large 发了一封 email， 因为他所参与的工作量非常的大，也非常的多样。那正如GNSO 的工作组，他也是参与了许多 GNSO 的核心讨论，而且我们不能只是依赖一两个人，我们总共有150多个 ALS 一般会员组织，那么因此啊，我们这个群体当中的人数是很大的，所以我们要确保我们群体当中呀，其他的这个人也能够那尽量的分享我们的相关的这个知识，因为 Alan 呢，这对这方面了解实在是太深了。我知道 Eduardo 先要求发言，我先请 Eduardo Diaz 发言。谢谢主席，我是 Eduardo Olias。我的说到印象的问题呢，跟一些一般会员组织沟通的时候呀，他们觉得 ICANN 是在，他们不知道这个有这样的工作组，我公里鼓励他们。有一些呢是一个这个学员，他想要参与这个工作组的会议，然后问我说行不行，我说行，当然了。所以还有其他的人也问，就是可不可以参加到 ICANN 的工作当中。所以说到底就是我的这个印象就是，我在 ALEC 当中呢，我觉得应该是在 ALEC 的成员才能够参与 ALEC 的工作组的工作。谢谢 Azabin。同意刚才同事说的，我最好是要谨慎的叫这个，特别是在说这个 at large 工作组这个词，因为有的时候呀，我们要考虑到确保我们的这个网页上的信息和我们的这个初衷啊是一致的。可不可以请这个 ICANN 员工对这个来进行一下检测？谢谢 Olivia， 我是 Heidi Olish。您说的 Alan， 你刚才说的是 Wiki 网页还是 ICANN？网页，我觉得我是说在浏览器当中所有能找到的相关网页，我不知道我们是否是在积极的使用 at large 这个词，但是 Eduardo 说的也是这个联系，我就是想要确保把这个词用的准一点，不会消这个阻碍人们想要参与我们的工作。好嘞，也是一个想法。我们说 ALEC 的时候，要是有一个政策或者是想征求意见的时候，应该有一个 RELO 主席的一个实际的要求，然后再转达给 RELO 的这个结果当中，然后我们才能够说，哎，这个问题出现了也很重要的，然后我们应该介绍一下背景的情况，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看一个问题然后说这个问题很重要，但是有的时候呀，我不知道，比如说对那些非常熟悉爱看的人，那么有的时候可能不是对所有的事情都是特别理解的，那么有的时候我觉得有必要的进行一些必要的解释，因为我们在 RELO， 比如说 at large， 包括 at large， 应该考虑一下，也许这是我们可以帮的办法。Alan， 据我所知啊，回复的时候，比如说我发任何东西的时候，是说的很清楚，是一个 ALS 宣告。也许下次我们把它改成这个 at large 宣告。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请把这个信息再分散给 Relo。那有的时候呀，人们可能收到了也忽略了这个信息，但虽然这种情况不好，但是现实就是这样的。谢谢艾伦。我想要请举手个人每个人举手显示一下有哪位是 ALEC 的，都是吧？有多少人是在宣告清单当中的？如果不是 ALEC 的成员，没在这个十五个委员会成员之外呢，还有其他的这个人是这个宣告清单当中的人。我知道员工呀也是会把这个相关的信息发散给许多其他的人。我想要确保，我觉得想要及时了解情况的这些人呢，可能得首先接入到这个 ALEC 的连接清单当中。我们收到，两个都收到了。这些宣告只是给十五个成员的吗？可不可以请这个员工给介绍一下这个清单，来介绍一下不同清单的特点？因为有一些人呀，可能觉得这方面有一些很多的混淆。At large， 我们有一个全球，我是 Matt， 有一个全球的范围的，所有人都收了，都能收到。还有一个，我没听说过有叫 worldwide 这样的一个清单。哦，是 at large 全球是吧？我最近是仔细的研究了。Alan 说一个叫 at large at， 虽然有给这个，这是一个自愿登录的一个这个信息服务，每个人都可以向这个发邮件。ALEC Announce 也是一个自愿登录的，是 ALEC 在地区和这个地区的能收到的，但是呢，只有这个委员会可以发这个 email 的宣告。还有一个，比如说有一个地区当中如果有新的成员或者新个人的话，是否要这个登录？但是呢，员工Rinalia， 我有一个问题。At large， 全球清单不等于地区讨论清单，是不是？他们都是自愿登录的。因为刚才 Rinalia， 我。的看法是，这样的话是一个灾难。如果我想要发给 at large 整个群体，我就会想到，首先想到给 at large worldwide， 就是全球的这个清单，而不会把这个地区的这些联络放在里边。接下来的一两个星期啊，我就打算把这个清单进行一个审查，会改变现有的这个安排。但是我要先警告，就是的确这个是不太容易搞清楚的。谢谢艾伦，我要问一个问题，就这里。我稍微问两个问题，然后您再问。各位，登录了这个地区的讨论那个文件清单的 at large 点这个世界清单 多少人登录的，还有人不知道这个，这个可能呀，应该是成员包括技术上没有登录的，都可以登录这，登录在这上面。上面的这个流量非常的小，同时他们也，我想也知道，如果想要讨论具体的这个政策问题的话，可能会在这个工作组的这个电邮清单当中。ALS 比如说和这个地区的领导还有这个联络人参加这个全球清单，我觉得我们应该对新人啊一定要解释清楚。 Heidi， 我是 Heidi，每一个新的 at large 结构成员都会收到 LS 的新人这个手工具箱，请列出了所有不同的这个电邮的清单，所有新的 LS 的成员呢就会加入地区的讨论清单，这也包括这个全球清单。如 据我所知是这样的。 To Jenny， 谢谢 Olivier。 我说法语吧。我现在说法语。是的， Heidi 刚说了，每个新的成员都是登录了全球 Alleged 的这个清单，但是呢这个清单我觉得这个做法应该被审查。 Alan 是在做这个工作，因为他是最清楚这个清单，也最了解清单上面有什么。如果我能不能请这个 Alan 列一个清单，告诉我们清单上都有谁，然后给大家一个机会收到这个宣告，而且这个宣告是给所有人的。我觉得参与工作组跟这个信息点是有关的。突然之间，那么这些信息可是重要的，但是他们如果不能及时的收到这些信息的话，就糟糕了。如果不对某些兴趣不感兴趣的话，那就永远不会参与工作组的会议。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让他们感兴趣。那么怎么让他们感兴趣呢？我觉得这是另外的一个讨论了，我们可以考虑。总是会有很多这个工作，肯定会有 Alan 帮这样的人来帮忙做这个，让人感兴趣是很重要的。这但是只是这样的话不够，我们还得有规则。比如我建议参与比如说峰会的这个，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应该找到一个参与的方法，如果不然的话，这些有意用的和没用的之间如果不能区分的话，那就总是会有一些没用的人在占这些有用人的位置。谢谢 To Johnny。 接下来是 Alan Brigg。 ALS 加入的时候，我们想 把这个 Relo 的联络人也会加这儿。我不知道这个情况是否真实，但是我们一直都相信是这样的。他们一般呢是会就自动就会被加入。再有就是有的时候他们可以在自愿退出这个电邮清单当中，我们会考虑。所以这个 ALEC 所有的宣告，许多的成员也在这个地区讨论和全球的清单当中，确切的指出谁在哪个清单上不容易。
可以把它们放在一个数据库里，然后看一看这个具体情况是什么，但是可能不值得做这方面的工作。那么底线呢，就是说我们知道有很多的人，上百个人，他们会接到这些信息，但是一般人没有会回复这个信息，这是我们要处理的一个问题。不仅要确保这个通讯录是非常好的，当然我们要确保这一点，但是我们在这里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 Alan， 我们有没有 ALS 成员的名单吗？我们只有 ALS 代表的名单啊。很多的成员他们自己，如果 ALS 做的工作做得很好，让他们了解 ICANN 是什么，他们会自己会订阅的。但我们不知道 ALS 做的工作怎么样。我是 Evan， 我们谈的是具体的操作，但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政策，我们总是会陷入到这个怪圈来。这是技术性的问题。如果我们要讨论谁订阅了什么，也就是说政策还是实施，也是我们本周一个非常热议的话题。但是我们今天下午要谈论的是政策的问题，所以刚才各位谈论的是这个技术性的问题，关于战略和政策，我们所现有的政策和战略，我们如何加强 ALEC 和工作组之间的关系，如何增进参与，这正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也希望大家能够回到正轨，而不是要讨论关于通讯录应该如何工作的细节问题。 Heidi， Evan， 刚才是 Evan 发言， Heidi 有请。我是 Heidi， 是 Johnny。 我想建议，而不是想让 Alan 再梳理那么大的 ALEC 的这个清单啊。 Olivia， 我想补充一点，就是纳入新的 ALS。 我是 Olivia， 是的，我们可以做的一项工作。 Heidi 也鼓励我们这么做。新的 ALS， 这是我们能力建设的一部分，但是呢，这是我们可以做的，员工可以做的。我们最近已经做了这件事情。我们的反馈呢是显示他们帮了很多忙，而且呢当然还要参与到一般会员的活动中来。这是我们能够做的一个未来的工作。那么如何让人们对于工作组的工作感兴趣并且加入到工作组来？下面 Yelvi、 Victor 和 Sala 依次要提问。首先请 Yelvi， 然后是 Gars。 有的人举手了，你是 Yelvi 之后发言。我是 Yelvi， 我想提醒各位， Alan 说了一些关于清单的评论，需要你们提供意见，因为他发布了所要求的评论意要求提供评论意见，那么我们就应该干点工作了。 他一开始就说我们每个 ALS 都有一个代表，所以呢我觉得问题是我们回到家乡的时候，我们会通知成员，我会告知他们发生了什么，而且呢会被埋怨，我就会被埋怨如果我不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在我的地区中呢，我得向我的成员告知消息，所以我必须要做出贡献。所以呢我要分析我们的参与，我在这里要发挥作用。如果你不分享信息，如果你是这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唯一的人知道了解这些信息的人，但你回去之后又不分享信息的话呢，那就有问题了。但是很困难，即使在是当地的层面，人们也没有在参与。你要找到方式，找到方法来让人们做出贡献。那我应该告知什么样的消息呢？我不能相信 ALS 不参加会议。
Thank you, Yovi, and this will actually.
谢谢 Yovi。你的评论跟我们的第二部分是有关系的，就是 ALS 的参与 GAS。我就不谈功能了，我可能说的内容比较危险，比如说通讯录可能会过时，为此呢工作组应该有一个工具让是注重这种目标方式的工具。电子邮件当然是有效的沟通渠道，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不是那么奏效。我们是下一个意向，大夫的工作组就是技术特别工作组。我和 Heidi 想答复一下，我并不是说让通讯录来做这个工作，而是让通过通讯录叫醒大家，让他们开展工作。但是我们别再谈论通讯录的事宜了。 Heidi 就是在叹气。 Heidi 我是。我鼓励大家，如果你们对这个合作感兴趣的话，不管是通讯录还是非通讯录，我们明天10:30有这方面的会议。 Chris 是我们周日也参加了会议的一个客人，会谈论非通讯录的一些合作工具。所以我觉得参加这个会议会使你们获益匪浅。 Donan，谢谢 Olivia。 我想我的问题是关于第二部分，就是 LSS 参与，一会儿咱们再谈。 Camerero， 我是 Telerero。 从政策制定来说呢，简要的谈几句。我想引用我们非常活跃的工作组 Chaitanya 的一句话，他是来自印度的。他谈到呢，他的本周的首次的这个经验体验就好像进入了一个森林一样。而咱们这个工作组的会员呢，是被认为是一个非常技术水平很高、能力非常强的一个人。如果他都有这种感觉，那你就能想象最终用户对于政策制定的感受了。那么我想建的第一个建议呢，就是知识管理，特别是关于政策的知识管理，我们如何使用这些信息。我呢在这里的一个建议，也都是 CB 工作组都在探索的一个建议，就是一，我们希望看到的是历史信息的这种梳理，时间顺序的梳理。 GNSO 是各选区的这个工作的制定者，我们可以从他们得到一些建议。我们在加入 ALEC 的时候呢，我们是 IDN 工作组的一部分。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呢，就是建立了一个历史文件的一个历史时间顺序。对于政策来说呢，也如果我们做同样的工作，我们不但有这种时间顺序的整理，而且还有这样的一个总结，而不是说只有两个人才是在这个主题中的关于历史的发展的专家，而是让所有的 ALS 的成员都能够获取这种历史的发展呀，一些文件的演变啊等等的知识。谢谢，我先不请 Heidi 发言了。你对于 Oman， 你对于技术的使用是无可挑剔的。政策这个工作组只是跟，对，我是 David。严格的来说呢，可以说是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就像萨拉说的，我们听说了很多这样的关切，就是我们这个系统太复杂了，然后你有的时候会迷路，就像进入了一个森林一样。要想找到信息是很困难，这个组织的形式是怎么样？明天的会议上呢，我会介绍一下，我们的这 ALS 的基础结构是什么样的，并不是说清理这个森林，但是呢，至少能帮助你们找到这棵树，你们想找的那棵树。关于让更多的人参加到工作组的工作中来，那么现在的情况呢，就是必须要做的是至少每周，要就是说工作组的这个日程要发出来，比如说周二、周三、周四会都有什么样的安排 ，at large 的这种日历。至少让人们意识到工作组有这样的一个会议，你可以来参加我们工作组的会议。第二点，从一月以来呢，极大的完善了文字记录的工作，至少呢在会议四天以后就可以得到这个文字记录了，这有带来了很大的收益，而且使得我们也有机会让让这些不参与到工作组工作的人能够知道发生了什么，让他们也想来参与。这种翻译呢，既可以是机器翻译，对于 PDF 的这个记忆的效果还是不错的，所以这是我的一些想法。当然还有一个建议呢，把这个工作组的日程列出来，然后就是列在 ALS 的网站中，这也是 ALS 代表必须要订阅的这方面的信息，因为 ALS 不知道在 ALEC 层面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做了什么工作，这对我来说很奇怪，所以 ALS 的代表一定要订阅这个 ALEC 的通讯。关于 ALEC 的日程安排，你可以把它链接到什么地方呢？是没有这样的工具来被告知某一天有什么样的日程安排呢？谢谢，让我再次发言。你如果订阅这个日程安排的话，你就会得到电子邮件形式的通知。对我来说呢，因为有那么多的工作在并行，所以呢，在这个会议，比如说工作开展两个小时之前，一刻钟前，我会让这个电子邮件来通知我。如果你能够使用电子邮件通知这个功能的话，然后呢，再通过这个通讯，然后每个人都能够看到这个信息了。他们也可以直接来订阅这个日程安排。你怎么来订阅呢？ 就是怎么来订阅这个日程安排呢？我还是 mentor。我们这工作组有一个专门介绍如何订阅日程安排的功能，Skype 聊天的功能中，我们呢张贴了北京的日程的这样的一个链接。关于能够得到电子邮件通知呢，这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这样任何的日程安排上的活动都可以被通过电子邮件得到通知。 Renalia 有一个问题，之前呢举手示意一下，谁知道这个日程安排呀？就是你可以订阅的这个日程安排，你们都知道吗？都听说过？你们中间有多少个人使用这个日程安排，或者说订阅这个日程安排，而且会得到电子邮件的通知呢？我是 Alvardo， 我把我的 Google 日历链接到这个日程安排或者这个日历中来，所以就能够同步了。 Renalia Abdulrahim， 我也是，我做的工作跟 Alvado 一样，使得我能够知道 ICANN 的工作和会议。即使我不能参加，我也知道发生了什么。对于 Dave， 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在 Wiki 中导航。这个就是每次我进入这个地址都是说，所以如果明天的技术工作组会议中你能够澄清一下这个地址的问题就很好了。
谢谢 Renalia， 你是不是觉得有没有必要来发布一个指南，如何建立你的日历，在工作组的关系这样做有帮助吗？你们可以订阅这个日历，然后你知道今天或者哪一天有会议。我承认就我本人而言，我需要有这个日历，否则的话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个时间的安排。 Kevin Redula， 你是要举手吗？ Kevin 也在这样呢，但是他是举了一只手。我希望大家都发言。 Abanovich， 我们在用手语。 Kevin，不仅呢我用这个日历用得很好，我希望更多的使用工作组还有 ALEC 会员参加 GNSO 工作组的时候，我知道在我曾经没赶上 GNSO 的会议，因为我看我的日历没看到，没有手工把它加上去，所以我不仅喜欢甚至过于依赖于这个日历。如果有可能的话，如果不是特别多的工作来增加 GNSO 工作组的日历 ，Atlas， 我们在那儿也有代表，我觉得这是非常有价值的。谢谢。我也问一下 Heidi， 此后问第二个问题，先问这个吧。我是 Heidi。来确认我听到你的问题是正确的，就是工作组的清单在周一发出来的时候，这些 at large 成员他们也是 GNSO 的工作组的成员，那些 GNSO 的工作组的成员也是包括在内，就是 GNSO 的工作组还有 IOC 还有其他也是有 at large 的参与。我相信这个答案是肯定的。Kiso 呢也提供这样的秘书的支持，他们应当能够做到。Kiso 应当把这个记下来，我想这个答复应当是肯定的。谢谢 Kiso， 这是非常好的。第二个问题给 Heidi， 有没有什么文件人员我们员工 IT 或者是其他的员工写的文件来说明如何订阅这个日历，如何管理日历？我不确定我们是不是要写什么文件，或者已经有这个文件了。
还有人在举手，谢谢Atlaxin。的确，这个任务是技术小组需要解决的，能够通过 Skype 的服务来解决这样的问题。我们有一个起草的条款，是有关日历的。我在考虑的呢，就是来做一个短的视频，然后跟大家介绍哪些步骤。可能现在听起来非常具有技术性，但我愿意把它作为一个行动项。好的，谢谢 Dave。最后就这一点，因为呢，我们首先是有工作组之间的关系，大家对于推广工作组改善他的工作有什么建议？盖尔斯，我是 Gus Goen， 我们是一个自愿的社区，良好的志愿者非常难找到，很多志愿者在很多项目上都做志愿工作，所以激励是非常重要的，能吸引他们，而且激励是不同的形式的。那么就吸引他们来参加工作组呢，他们必须要到场，所以赞助还有旅行的赞助也很重要。我们是要么全有要么全没有，就这个出差的赞助，就有的时候是你全部都涵盖，就是说也啥也没有。我觉得我们可以有一些部分的赞助，鼓励他们来参加会议，然后让他们逐步的让他们做一个全面的赞助。谢谢 Gus。 Evan 在排队，然后 Yelvi。 Evan， 谢谢。曾经有一种做法，每个 ALEC 的成员，15个成员都分配一个职责，不是工作组的联络员或主席，然后他要参与。 ALEC 在墨西哥每个工作组他都有一个协调员，还有一个主席，来自 ALEC， 来自区域的领导人，这是一个要求。如果有人选到 ALEC， 我觉得这不是过多的要求，让他们的参与呢至少能够参加他们选择的一个工作组的工作，我不认为这是要求太过分了。即便是这么小的一个要求呢，也可以使我们的工作组的效率更高，并且分担工作量。谢谢 Ivan。 我想现在是这样的，我看了不同的邮件清单，还有 ALEC 的成员，他们都参与了一些工作组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吧，不同的程度上。 Alan 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了。 Yelvi Anna Oksana， 抱歉 Oksana，Yelvi， 我想说在技术上可以做的，电邮应当是最重要的，因为呢不管你有多忙，ALEC 的电邮是最重要的，不管你有多忙，你会收到邮件。通过技术，如果他们采用电邮的话，我觉得电邮是使用最广泛的，不管你有多忙，你都收到邮件，有关什么会议，有关什么事儿。如果你在，即便是在你的岛上，这样的新的技术有的时候它要求有更多的工具，这是我们现在还没有的。电邮我们要记住，电邮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技术实施是采用什么样的技术，我们都要把邮件跟它联合在起来，联合结合起来，让我们都知道发生什么。 ROV， 谢谢。那么就 Oksana 做最后的发言。 Olivia Oksana， 我想鼓励成员参与工作组的问题，当然首先呢是赞助，在会议上赞助他们亲身去参加会议。我们也要认识到在当地的社区，比如说如果 Olivia 到 IGFUA， 然后说非常感谢给其他的成员 感谢他们的参与，在任何的文件中提到这一点，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即便是在推动参与这个层面，也可以这样做。还有电子邮件是用户友好，我们必须要了解参与的状态和 URLs 的参与。当你敦促我订阅这个邮件，这是觉得不可理解的。参与的结果呢，有你在亲自参加这些会议，我什么也理解不了。那么电邮呢，它必须呢是我们所有活动的首要的工作。这是不是从技术的角度来谈，是从理解的角度来谈的。谢谢。非常感谢 Oksana， 我希望员工都做了记录。我们可以看到在 ICON 有很多的行动，还有 CEO 也支持很多的倡议，不同的副总裁他也反映出他听到的内容。这也是说呢，我们要对志愿者的工作表示认可和感谢。至少有两个人都提到了这一点，在不同的方法表达了同样的意见。可以是很多不同形式的激励，除了现金之外 ，Massing 也我想可能是有远程参与人的问题。远程参与 Giso， 他想补充有关对话的要求。他知道有非常非常多的对话成员对他们有要求，然后我们花很多的时间。把他们连接在一起。那么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就是能够确认来参加哪些会议。接下来呢，我们到第二部分，就是 US Tijani。 的确呢，这是我以前讲过，人们不感兴趣。我们如果他们不感兴趣了，如何期待他们能参与呢？你说的很有道理，有这一点，有以前也有人提到过，没有填 doodle， 而且这个时间都不合适。但是我抱歉。我们再回到 EOS 的参与，如何让 EOS 更多的参与。前面提过一个问题或者一个评论， EOV 说过这是个问题，我们如何通报我们的成员和 EOS， 在多大的程度上 EOS 通报他们的成员。我们是不是要采用一个特定的通报的链条？ Tijani， 谢谢。Francis， 通常我们告诉我们的 AOS， 通过电话会议，通过这些电话会议告诉 FLO。 那么就 ALEC 最近和未来的活动， FLO 的成员，所以是晚上，这个我们知道那些感兴趣的参与的话会获得信息通报，还有一些邮件，有关我们所做的工作的邮件，还有工作组的邮件。 Heidi 呢所在的工作组也在做这一项。 Oksana Prohotka， Oksana 谢谢。AOS 的成员，还有社区，还有代表，还有最终用户，他们要提出相关的问题，我讨论，跟 Siluluk 之间讨论，还有乌克兰的 CCTOD 来讨论，这已经是一个 ICAN 的巨大的成就了。他 它可以打破在乌克兰和阿肯之间的这堵墙。谢谢 Oksana。你作为一个 UOLS 的代表，你是不是参与呢？这是非常特别的一部分的工作。我们刚刚讲了工作组，我觉得他在 ITN 的工作组是一个很好的议题。你是不是觉得在当地有工作组吗？因为有一部分的工作，比如说亚洲，可能有更多的 ITN 的参与，比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多更多，也许少吧，或者不同的参与吧。对 ，IDN， 他们现在在中国，也许呢在加勒比，我们要建立共同的规则，而且要从ICANN 获得支持和帮助，然后让它非常的透明，就是而且是问责制的。所有的前苏联的国家讲俄语的这些国家都能够由此而获益。Oksana， 这是不是 IDN 工作组要做的，而不是一个当地的RELO？ 我问了这个问题 ，Oksana。这是不是 IDN 工作组应当来应对的，在全球的层面上应对的问题？我的理解呢，如果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全球性的问题的话，应当在全球的层面加以应对。实际上我认为呢，他 IDN 工作组因为有新的 GTLD 和 IDN 的原则是不同的。就我的理解，新的 GTLD 是商业的项目，但是 S 在更高的层面，公共的兴趣的保护，有关新的 GTLD， 有关 IDM， 对我来而言呢，这样做是不正确的。好的，谢谢 Oksana。 我们 Susan Chalmers， Susan， 你可以发言了，谢谢。我来回复你的问题。我本人呢是这个阶段的新手，也是这个环境的新手。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如何跟 Z 的成员Internet 之间的互动。我需要有一些的话题呢，对一些的成员不是特别感兴趣，还需要让他们参与。我想最佳的方式就是用一种非常简化的方式来提交这个问题，否则的话只是一个说明这个组织的目的是什么，宗旨是什么，它的目标是什么，那么在大的背景下它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声明。人们呢可能参与这些问题，就说他们觉得跟自己有关才参与。我所负责的领域呢也涵盖了知识产权的问题，可能有的人会其中一个问题感兴趣，或者两三个问题感兴趣。所以呢我们有个简单的当前的问题的说明，然后有参与的机会，通过地图谱或者翻译参与其他论坛的这样的邀请。即便呢它是一个 PDF 的文件也可以发出去，就非常简单的一个说明，这样的话可以让更多的人来参与。谢谢 Susan。 我想问什么样的清单你在你的 LS 的代表，你是订阅什么样的清单了？就一般而言啦，作为 at large， 那跟 ICANN 我们在这说的是 at large 的结构、工作组的，还有邮寄清单。你订阅哪些邮件清单呢？我不是问你是不是订阅 Vogue 或者时代，还有现代科学这些杂志。抱歉，我要想一想。 这让我很不安，太多了 ，Alak。如我可以提醒你一下吧，我问你的问题是由于你是不是唯一一个渠道，在你的 iOS 和在 Atlatch 世界和 Iconword 发生的世界，你是唯一的渠道。对，我是唯一的渠道。我跟进了一些讨论，特别是与通用名的工作组相关的信息，我也参与了。我是比较新的一个人 ，Atlatch 这个结构的比较新的一个人。我本人还想找到一个最佳的参与的方式，所以给我任何的信息或者提示都很有帮助。你在你的 iOS 可以参与不同的工作组订阅。我觉得一个人作为唯一的一个渠道是很难的，因为有些问题技术性很强，有些问题是法律的问题，都性质不一样。除非说你是有超人超女人，什么都懂。我觉得很多人不把它认为是个挑战，这我已经注意到了。我看到很多人都在举手。Fatiman Carmelo 是下一个，他在脸上有一个很大的微笑。
谢谢，我是 Wafama Dago， 我要用西班牙语发言。这种在 Relo 的这种经历啊，也就是说扩大 LS 的参与，我们以前曾经跟大家分享过，但是因为我们有新的成员，我们需要跟再次分享一下这个经历，看看能不能有所收益。从哥斯达黎加会议之后呢，在蓝美的 Relo 就进行了一个能力建设，相反有一个 Natalia 的倡议，我们有每个月的这样的一个电话会议。我们电话会议的第一部分呢，第一个小时一半是能力建设的，不需要投入额外的精力或者是财力。我们会进行一个自我的培训，今年呢我们将会继续用这个方案。我们并且展开了一个问卷调查，是范围是所有拉加区的这个 Relo， 然后希望大家反映一下有关培训的这个情况。在超过 ICANN 之外，在超冠呢，比如说我们现在也处理这个治理的问题，根据这个方案呢，我们更好的这种参与和 LS 的这个确保 ALS 的成员能够更好的参与这些电话会议。现在有更多的人，比如说参加这个工作组的工作和拉加区的一般结构以及 at large 的这个结构当中，所以我们已经看到了许多好的这个成果，但是我们希望能够扩大这个增加的范围。也许这是一个我们的经验，也许你们可以借鉴，也许我们也愿意与你们合作。我们将会继续用今年用这个方案。还有要提一下，也就是要接受这个能力建设的培训，就有一部分的要使用比如说 at large 的 wiki 网页。谢谢 Fatima， 我觉得呀，您说的这个正好是我要说的这些重点。 Relo 啊，比如说我觉得 Relo 地区一般会员组织是最为最为有能力的媒体，因为他们与这个一般结构非常接近，知道他们真需要什么。而且我觉得 Relos有一个非常至关重要的这个角色，把这个信息可以传达过去，因为它不但可以把这个信息传达给当地，并且能够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提供能力建设，使扩大人们的 参与，使他们感兴趣参与我们的工作。这不仅仅是信息类的，也是可以能够鼓动他们的参与，和 ALS 的成员和代表，包括其他的 ALS 来参与到这个订阅这个邮件，并且更多的参与相关不同工作组的这个工作。特别是看这个拉加区的这个经验，我觉得这是非常有这个探索性的，而且是特别好的一个工作。而且我也注意到呀，有一些远程参会者的这个看法，他们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一件，我们需要进一步的跟进。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工作，需要更加多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这种成果却让人非常的满意。而且我觉得也许我们可以在这个 RELO 和这个 ALEC 等等，就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有效的金字塔的结构。也许我这个回答有点太长了。接下来发言的是 Holly Sala Rinalia， 然后是 Hosianase。 Holly 先请。我就是要建议我们今天参加这个机会，我们对不起，我是 Holly Rish， 我们都会学到很多东西。如果可以找到这个政策页的话，因为您只可以很快的看一下现在进行了什么事儿，谁负责的，时间表是怎样的，您就可以提供一个这个意见的发表评论。也许啊，明天我会听 Dave 的介绍。 Dave 他是很有能力的，这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比如说现在这上面有的东西是什么，如果你觉得如果有什么意见，你觉得有什么问题，你就可以开始参与，你可以找到这个网页，然后贡献你们的这个看法。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谢谢 Holly。 接下来是 Sanita， 我是 Sanita，很快的想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经验。正如其他 ALEC 成员一样，我也发了一些，除了 RELO 之外呢，给 ALS 也发了一些东西。我们进行了个实验，就是设立一个不同的订阅清单。比如说我听到有人也建议说我们有这个可以设定一个工作组的订阅清单，但是这个是比较有挑战的。那么也就是特别是吸收意见的时候，当有意见评论的时候，有一些人要并不是很积极的参与，因为或者呢他们不在乎，他们可能有许多其他很重要的事情，再有就是他们不了解，再第三呢就是也许他们觉得这些东西跟他们无关，这可能跟第一个类一样。那么这也就是为什么一直都在推动这个能力建设这个问题，特别是说到与 ALS 之间的沟通。那么去年的董事会AGM Marine 正好是那个会议的这个主席，当他们在讨论 AGM 的时候，我们把这个问题呢提交给了董事会和这个社群，也就是启动了一个能力建设的轨道供理事会审议。而且这些必须要跨所有的用于所有的这个会议，比如说不同的选区，我觉得面对面的会议可能是不太容易的，是一个挑战。在非洲也是一样，因为啊，好多比如说选区的这个 RELOS 和 ALS 离得非常远，特别是对，比如说在所罗门群岛，在太平洋当中，就算如果要是 他们这个费用是高达$300，这只是一个最终用户的费用。如果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挑战，比如说要扩大这个带宽的话，也非常的不容易。比如说参与 Adobe， 我们这个问题就更大了。那么说到这个能力建设和设计 ALS 参与的机制的时候，我们去年进行了很多实验，我们试了两个轨道，一个是15欧元，另外一个是还有60欧元的，所以那个参与的是非常多的，有很多专业的人士和不同组织的代表。第一次好多人的时候，人们会很吃惊的听到 ICANN， 然后这个或者互联网协议第六版。有一位代表，我记得，即使他参加了这个 PACNIC 的会议，他也能够现实参与。海迪，你还记得你给我的一个这个会议的这个手册吗 ？Vehemen Handy， 我觉得这些应该是很有用的，包括 RAR， 还有这个 Wiki 的链接等等，他们非比把他们这个地区的培训者呀送到这些地方参加培训是非常有很大的这个兴趣，而特别是 ALS， 如果能够参加这个会议，如果他们可以请这个 Heidi 跟他要一些这些手册的话，如果你把这些手册再拿回家，再组织一个两三个小时的这样一个 ICANN 或者这个工作的培训，我觉得这个讨论也必须得从某个地方开始，特别是说到 DNS 的时候，虽然好多人啊甚至都不知道 ICANN 是什么。所以希望呀，通过这个能力建设的这种研讨会，我们可以能够看到一些成果。谢谢萨拉，接下来是瑞纳利亚。我们现在不能够再有新的发言邀请了，我们得讨论下一个议题。瑞纳利亚，然后 Jose H 发言。瑞纳利亚有请。谢谢 Olivier， 我是瑞纳利亚。我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ICANN 的政策制定，如果你要不了解 ICANN， 想要参与这个政策制定的过程的话，如果有效的这种参与是必须得从头开始，当他们启动一个过程的时候，那么来参与就比较容易，这样的话这个启动点就是一样的。如果要到了后上流的话，那么就很难了解发生了什么事，即使是有这么一个文件库，你这个背景还是不了解。因此呢，我建议 ALS 除了这个能力建设并介绍这些其他的这些可以工作的这些工作组的这个内容的话，那么这已经是一个很主流的，这已经是在中期的这么一个过程了。也许可以请这个主席，比如说在一个工作组会成会之前呢，可以与这个新来的人先来介绍一下这个背景，或者介绍一下现在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因为要是在会上的时候为这个新来的人新成员解释的话，那么这就会影响整个工作组的会议的进程了。也许可以请这个工作组会议的主席呀，可以先做一下预备，也许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平衡。谢谢瑞纳利亚刚才的这个主意非常好，我也注意到很多人都同意。员工呀也通知我呀，我们已经收到了更多的这个评论意见，特别是当我们要求社区发表评论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 Wiki 旁边的这个链接。那么比如说了解一下这个情况怎么影响互联网用户，或比如说或者说你愿不愿意评论一下 RAA， 那么人家肯定就说什么是 RAA 呀，我不知道也不在乎。或者是我们说，我们要是问比如说你可不可以对未来比如说做某些事会影响你的某种权利的话，你会有什么这个看法，也许我们需要这样做。我不知道该谁负责这个工作。 Matt 政策专家，您的这个 您的这个标签啊，可能得升级了，也许是一等奖了。接下来是 Jose Archer， 你刚才被电到了吧？各位好，我用西班牙语发言，请戴上耳麦。各位下午好，我是 Jose Arce， 我就是想要简要的发表一个评论。设计这一主题呢，为了补充一下 Fatima 的看法，我们一直都在处理，在拉加区呢处理了很长时间了，而且啊，我们获得了相当多的这个经验，特别是鼓动 ALS 的这个参与，而且我们也花了很大的精力放在这个倡议上。我要感谢 Fatima 和Natalia 创建了这样一个能力建设的方案，这是去年开始实施的。个人呀，我认为 I can 这个可能不一定非得说可以推广到每个五个选区，因为每个选区都有不同的情况。我也不知道其他的地方一般会员组织和他们地方的 reload 当中呢，可能会在这个为什么人们不参与的这个理由啊上面可能要更加的深究。因为我们如果不了解没有参与的原因，我们就无法进行有效的这个调查。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根本的原因，这是我希望提醒各位注意的。 Sylvia、 Fatima 和 Natalia 都就此发表过评论，特别是在午饭的时候， Fatima 改善了我们的这个意识，也就是我们应该跟每一个人，特别是把这个 ALS整合。我以前没这样做过，我不知道其他的 reload 的情况，但是我相信呢，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应该花一点时间和每一个 ALS 的代表，我们每一个 ALS 有两位代表，那么有一些时候呢，可能代表数会比较多，我们需要花时间跟他们沟通。 Sylvia 也准备了一个调查问卷，Fatima 提到了这个问卷呢，帮助我们找到了一些重点，比如说人们对什么主题感兴趣。有一些呢是在 at large 当中还没有进行辩论的，那么这是让我们非常担忧的一个事实。我们有 ALS 的代表，现在仍然不知道我们现在讨论的内容是什么，或者是也不知道我们 ICANN 的是干什么的。他们提出了一些问题是适合于其他的论坛讨论的。至少呀，我成为拉加区 RELO 主席之后呢，我注意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因素，特别是在拉加区，说到 ALS 的参与是与意识缺乏有关的。所以我们现在希望能够深究找到这种意识缺乏的原因。我们有相关的工作组，这是符合能力建设工作组的和非常一致的。这是拉加区的 Reveling 的这个工作组，目标呢就是与 ALS 合作，帮助 ALS 和可能的 ALS， 这样的话他们就可以平等的参与整个的政策制定过程，来确保这些差距啊或者是鸿沟能够被填补上，确保 ALS 的成员能够参与，确保这些组织能够全面的立即的全面参与。因为有的时候一个新当选或者新指命的 ALS 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或者是应该怎么推动工作，特别是当他们成为这个地区的一个成员的时候，我们有一些非常好的这个指导，比如说初学者的这个指南，收在这种情况下呀，有的时候这个接收者呢就不会读这些材料，材料本身是很好的，但是问题是沟通的渠道不顺畅，因此呢，我们现在是比较强调沟通的这个渠道，我们不希望在这种新的认证的 ALS 和全面参与的 ALS 之间有任何的这个差别。当然这并不是一个强制的培训，但是我们希望 ALS 有机会能够获得这些信息，比如说通过一个友好的渠道，不只是通过电子邮件或者是一个文件的形式获得这些信息。我们现在在从根本上要解决这个问题，也许可以从 ALS 未被认证的时候就开始着手解决这个问题。谢谢您刚才的这个详细完整的在拉加区所做的这个做法，我非常了解拉加区的这个工作的进展，我也非常关注。我觉得您的这个工作呀，比如说给不断的通报给大家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地区，而且呢，我也建议其他的这个 RILO 也看一下，如果我们想要建立一个由下至上的这么个结构，如果我们要在这个 ALS RILO 的这个结构上不断的加上的话，那么我们这个 ALEC 我们也是从上往下压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两个模式应该有一个很好的结合。
Gaspring 说得很好，我认为呢，我们作为 at large 的负责人，我们有责任要让这种自下而上的方式奏效，真正的能到最顶级，因为没有我们的帮助，他们就不能够真正的发挥作用。我们要找到新的 ALS。在跟北美区开会的时候，我们也长时间的讨论了这方面的工作，非常感谢。时间过得很快啊，我们应该现在讨论财务和预算委员会，这是宣布有第二轮的请求，就是你可以提出这个请求，第二轮的请求提出。非常感谢你们在这方面的投入，我希望这个讨论能够继续下去，因为 ALS 的参与还有问题和政策。谢谢音乐啊，从上而下让把这些问题进行讨论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这是一个沟通的问题而不是其他的问题。当然我们要辛勤的工作，各个层面都是如此，但是就是呢，链条中有一个环节如果不起作用的话，那么呢所有的这个链条都会受到损害的，那就会很让人遗憾了。所以在这个方向上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财务预算委员会会有第二轮的，有第一轮的 RILO 的请求。一开始呢，我们认为能够批处理所有的请求，然后把它们放在快轨处理的机制上，也就是说呢，在2013年10月以前发生的这个活动都能够处理，但是呢，有一系列的 RILO 错过了第一轮的最后期限，然后当时比较匆忙，所以我们推出了第二轮。我对于第二轮的最后期限的具体时间还没有确定下来。你有具体的日期了吗 ？Evan 还没有，他只是向我身后的一个人招手。第二轮呢， 将会可以提出请求，然后预算财务委员会将进行审查。 Tijani 是第一个要发言的。如果你问最后期限的日期，本月的19号是第二轮的最后期限，大家一定要抓紧了，谢谢。 Glenn McKnight， Glenn McKnight， 你是说这个财年的还是下一个财年的？ FY 2014是在2013年7月1号开始2014年的财年，所以这针对的是2014年财年。对于任何2013年7月1号参加的开举办的活动，可以放入快轨。我的问题呢，就是这个问题一直被提出来，这些预算。要求不断被置之不理，有的被通过了，就是越来越不透明了。能不能事先知道哪些战略的优先点是什么，哪些会被通过，哪些不会被通过？因为呢，我们碰到的问题是，我们发出了邀请求，然后呢，被告知说，这个你的不被批准，因为这跟本年度的战略规划不一致，所以我们希望能够事先的知晓，哪关注点是哪些，这样呢，我们就不会说浪费功夫、浪费精力，把4个项目提出请求，但是却跟关注点不一致。是的，有的时候这个没有透明度啊，就是石沉大海，没有任何的消息。我们对于请求的反馈有的时候非常的奇怪，比如说 ICANN 的学生危机，ICANN 的学生危机跟 ICANN 没有关系，这并不是一个 ICANN 的活动，但是跟 ICANN 有关系。那么战略规划中就可以发现一些侧重点是什么。我们被告知一个战略比另一个战略更重要，不，好像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我们也不会发现有这会哪个说有哪个战略比另一个战略更重要的情况。之后 Evan 发言。Evan Clefney， 确定你的请求和战略规划联系起来是一回事儿，但是呢，如果财务请求是跟一和二，就说你的请求中呢跟这个战略一和二有被批准了，但是其他的请求被否决了，那肯定是有一个权衡的一个机制的。是的，这是由财务和预算分委员会来进行这个权衡的。大多数的请求中呢，提交的是同样的优先等级的。ICANN 财务部门的确说，如果你要选择的话，你会选择什么呢？所以这样来回的进行讨论了之后，就 Evan Leverich， 然后之后是 Tijani。 我的关切呢，就是缺乏透明性，就是某个战略的优先事项被决定的这种透明度。就是呢，项目说是明确的说这个项目符合某个战略规划，没有这样的情况。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我们呢，希望能够事先被告知这些战略规划是什么。你在摇头，但是呢，这种半透明的情况 就说我们想侧重于开展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但是我们不会告诉你这三个方面是什么，这是一个让人非常沮丧的一个过程，而且也是浪费了志愿者的时间。请 Heidi XCOM 在周五要跟谁会面，是要跟 Covess 见面还是跟财务委员会的人见面？我是 Heidi， 你会跟 David Oliver Dave Antila 见面。Dave Cocker 可能让我们知道这个战略，今年的战略是什么，具体的来告诉我们。Sebastian Bachelet 也在场，也许他能告诉我们。那是董事会的战略规划，不一定是财务这个部门的理解。那么哪些项目会得到批准，哪些不会得到批准，这可能要一些转变。 Sebastian， 这个是怎么来运作的呢？首先呢，如你所知，今年没有新的战略规划，重要的是我们参与到这方面的讨论中来。对向财务部门提出请求，他们列出一个名单，他们说这个我们支持，这个另一个项目我们不太支持，或者要四个不同的项目，来自不同的就是头，就是这个财年的头一个月要有24个不同的项目。他们建议真正的开展其中的12个项目，然后财务部门同意了，最后呢再由这个董事会来决定，他们做最终的决定。现在你问的是财年的后面的八个月的情况。我知道 Renato 说我可能有偏见，但是如果明年要举行峰会，如果你想有不同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主要的项目，我不能明白你为什么要想做其他的工作，你要去解释这个就很困难了。有的时候你要解释你要在哪个地方投入更多的资金，这还没有确定下来。我知道有很多人不同意来举行这个峰会，我的印象呢，当然没有这方面的具体的规定了。答案呢，经常是 ICANN 会议能举行还是不能举行。对于其他的来说呢，要取决于资金的情况，还要看整个的项目在其他的委员会发生的是什么。比如说外宣有很多项目，员工决定把它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开展，而不是说呢让每个 NSO 来开办他自己的项目。这就是我对这个流程的这种意见。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够了，我们应该进入下一个意向了。 To Johnny， 然后 John Jacques发言之后就进入下一个意向的讨论，我们有五分钟的时间，因为我们从四点开始是 Aprilo 的全会。Sebastian， 我觉得你没 Evan 没有特别谈到峰会的问题，他提到的是更广泛的东西，他的 之前问的问题，我理解这一点，只是说呢，去年又回到说回到这个战略规划了。每年都有一个项目，都要有公众意见征集期，我们都会来筹备这个战略规划。如果我们要做修改，或者认为这些优先事项是不正确的，我们就能够发表意见，所以我们有能够影响它、改变它，而不是仅仅就它呢发表意见。当然可以能我们的意见不会被采纳，但这是我们有这个机会。去年的时候呢，评估是跟我们一起来做的，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我代表 ALEC， 就是在这个财务委员会的会议上啊，我代表 ALEC。 我们有一个特别的电话会议，当时呢我解释了这个标准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评估标准是什么。这是很透明的，他们使用这个标准，而那么结果就是这个样子了。但是我对结果并不满意，因为就像奥利维说的，我们在跟艾肯讨论的时候呢，艾肯说我们可以使用，艾肯不能为一个项目，为 ICANN 会议提供资助，不能只为一个这个项目提供资助，这是不符合逻辑的。关于不透明度的问题，我认为还是有透明度的，对我来说是有透明度的，但我希望在未来呢，我们能做得更好。我们为声明也做出贡献的话呢，我们的结果就会更符合我们自己的预期。 Jean-Jacques， 我是 Jean-Jacques。 我们不能按照往惯常形式了，因为我们进入了新的世界。 ICANN 将要他就是说他今后的这种财务的收入要比以前要多。今天在董事会成员的早餐会上，主席也是这么说的。所以呢，作为 ALEC 呢，我们应该比 Tijani 的计划更进一步，不仅是提前一两年进行计划，我们要更勇敢，我们要设立更为有进取心的目标和战略，然后呢用筹备的这段时间，然后向 CEO 和主席解释我们的论点论据是什么。在未来几个月我们要做这个工作，一旦有这样的资金来源的可能，我们就已经做好准备了。如果我们还像往常一样的形式，我们就会失去这个机会。那么哪些是值得去做的目标呢？我们要保护项目是我们应该做的合理的目标呢？我能够想到几年之内能够开一个峰会，当然看峰会很有意思，但是开峰会的目的是什么呢？所以我们要界定这个目标，我们才能够确定这个项目的数目。第二点呢，我想做的就是把我们在过去几年来未能做的事情都集合起来，就是针对预算委员会这边，为什么在最后一刻中很难的去知道谁能够受到支持，在 ICANN 以外去参加 IGF 的这些会议或者相关的活动呢？那么我们是否认为 ICANN ALEC 的参与，就是在 ICANN 以外 ALEC 的参与是否是重要的呢？如果是重要的，那么我们就要为此做准备。这不会来自员工，这不会来自财务部门 ICANN 的财务部门，这只能来自于我们自己。所以我想说的就是规划要做，但是首先要确定目标，而且要确定雄心勃勃的目标， 然后呢把它们统一起来。最后我想说的是一个非常具像体战略提出的一个非常具体的建议，因为他是财务部门的代表 ,ALEC 的代表，还有像Olivier 注意到我的建议，就是从现在就开始启动这方面的工作，不是一年之后才启动，因为可能这个财务安排的这个消息可能比你期待之前要早宣布。我们已经通过快轨这个机制解决了这个最后一分钟通知不能出差的这个情况，或者能出差的情况。一月份那么所以就是说呢，你这个到 IGF 开会的时候最后一分钟你才被批准出差开参加这些会议，然后才买机票等等，你说的是对的，但是不要局限于 IGF 的这个参加他们的会议，我们要按类别来分析分析我们参与的这些活动的类别，这还是一个政策和落实之间的一个关系，可能落实这方面有点问题，我们现在超时已经很严重了。萨拉，你有30秒的时间之后呢，你就不能再说话了。我看表呢，我是萨拉，我支持 John Jack 的建议，我们要有一个长期的战略，而且要考虑到潜在的我们可能要做的工作，然后呢跟这个可交付成果关联起来，然后向这个财务的部门进行报告。比如说合作团体的会议等等， ICANN 的领导层可以参与这些会议。谢谢萨拉。这就结束了关于预算的讨论。我们可以之后继续这方面的讨论，通过通讯录的方式来进行讨论，同时也可以在预算和财务分委员会的会议中进行讨论。
所以呢，如果你不知道你的代表是谁，然后你就找到他们吧。Sebastian Chambasoli 来了，跟我们来说一下ICANN会议的战略工作组。Sebastian, 你可以讲了。我还是讲英语。好的，我想告诉大家，大家还记得我们有一个提案，未来几年的会议的机制，我们有评议期，很多非洲、拉丁美洲的意见都同意，我们决定把它放在一边，然后决定组织会议，基本上是跟以前在2014年是一样的，但是欧洲改变，还有亚太的会议是改变的。明年这三个会议呢，还是在三个地方。我们建立一个会议战略的工作组，我们如何组织 ICANN 在未来的会议，所有的问题。有关每年召开几次会议呀？会议的目的是什么呢？在哪开呀？等等等等，这些都可以进行讨论。我们有五个 at large 的成员来参加这个会议，参加这个工作组。欢迎大家发表意见，因为呢，我觉得让大家不仅让他们做工作，同时呢，你们也可以发表意见。 目的呢，就是我们的目标现在已经比较晚了。我的目标呢，在年底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由董事会做出决定。那我们呢，通过远程的讨论啊，还有在德班面对面的讨论，还有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最终推出文本之前的面对面的讨论，大家都知道各个区域的代表，那五个知道吗？也许你可以举一下手，请站起来吧。然后你们可以看到他们代表每个州每个区域的代表。谢谢。感谢其他的人，他们也志愿做这个工作。我们希望在区域呢有一个平衡，还有日程也有一个各个区域的平衡，有的是女，有的是 SONC 没有选择，有关性别的平衡，有的是新人，有的是老人。目的呢就是能够展开真正的讨论，我希望能够做到。第一次的会议是在周四上午，这是开放性的会议，但是会议室比较小，有21个工作组的成员，再加2个董事会的成员，3个工作人员。如果你想参加的话是可以的，我不知道你到时候能不能找得到地儿，有没有你站的地儿。我们再找不到其他大的会议室了，这是主要的问题。大家的意见我们很欢迎。我想问，谢谢，这是你想发出一个信息 ，I can 说我们现在没有空间了，我们的工作组已经没有空间了，然后工作组自个儿有个地儿在开会，是这样吗？有问题吗？我也认识的 APOL， 如果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讨论这点的话 ，APOL 会很不满意的。你知道你这区域的代表，每个区域有一个代表，如果有什么重要的问题的话呢，我敦促你们跟你们的区域的代表沟通一下，在那个小的会议室把问题都能够提出来，所以把问题提给你的区域代表。我知道这个问题是很棘手的，很敏感的，因为我们有一个公共的评议期，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区域发表了非常尖刻的评论。好，谢谢。那就下午 ALAC 第二部分政策部分的讨论就结束了。我提醒大家，我们在晚上有一个跟董事会的鸡尾酒和凯迪说一下细节。我是海迪，董事会跟 ALAC 的董事鸡尾酒会是在6点开始，会议室是在2楼走廊，在董事会附近的走廊，我们有员工带你过去，带领我们过去，从哪儿到哪儿，我们员工在北京到处都有。你不是谁，艾索克，我们不在乎。这个董事会是在哪儿 ？Sebastian， 这个董事会这个董事会议室是在哪儿？还是说你自己？我们不是所有的人都在这儿，在这儿这个会议的最后，我们有一个职业性， 谁参加呀？是 ALEC、ADLAG 每个人嘛 ？ALEC、APRO 基本上每个人都参加，都邀受邀请了。好的，非常好，在什么地方？我听到呢是在二楼的走廊，在靠近董事会议室。董事会议室，我相信呢就是我们今天早上开会的地儿，是紫金会厅。我找出来，我把放在这个 SkyChat 上。那么非常感谢。我们过一两个小时见。我们感谢翻译做得很好的工作，还有视听的工作人员也。